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27号，美国密芝根州民主党和共和党都举行了党内初选，这个是拜登总统在初选过程中首次面临的挑战。拜登面临的问题是对他大力支持以色列的抗议投票，这一次抗议活动的组织者叫做聆听密芝根，该团体呼吁人们投下未表态选票，借此向拜登施压。截至美东时间晚上11:30，已有超过50,000张未表态选票，约占所有选票的14%。最终拜登获得约80%的选票。共和党方面，前总统川普一如预期获胜，直至晚上11:30，川普的得票率是67%，而他的竞争对手克里获得27%的选票。当所有选票都清点完毕后，克里可能会赢得25%到30%的选票。这个表明有相当一部分共和党人仍然不愿意支持川普，虽然连输6场初选，但克里坚称至少在3月5日超级星期二之前，他都会留在美国共和党的初选竞选中。28号，美国参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宣布，他将在11月辞去这一职务。现年82岁的麦康奈尔在参议院发表讲话，宣布了这一决定。他在讲话中说，生活中最不受赏识的才能之一，就是知道什么时候进入人生的下一个篇章。所以我今日站在你们面前，讲这个将是我作为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的最后一个任期。麦康奈尔还说，他计划在2027年1月结束的本届国会的剩余任期内继续工作。麦康奈尔的助手说，他宣布卸任领导职务与他的健康状况无关。去年麦康奈尔跌倒并导致脑震荡，围绕他是否仍适合担任参院共和党领袖一职的问题引发了争论。麦康奈尔没有说明他作出辞职决定的具体原因，只是说他已经考虑了几个月。但他表示，他妻子最小的妹妹赵安吉最近的去世是促使他反省的一个时刻。星期三，中国大型地产开发商碧桂园表示，由于没有偿还本金约16亿港元的定期贷款及应计利息，该公司已经获清盘呈请。碧桂园在提交给香港交易所的监管文件中称，该呈请是由债权人永恒信贷在星期二向香港高等法院提出的。香港高等法院已经将呈请的首次聆讯日期定为5月17日。碧桂园说将极力反对清盘呈请，提出呈请不代表呈请人能够成功对碧桂园进行清盘。但是碧桂园董事会亦提醒公司股东及投资者，如果最终因呈请而清盘，在未获高等法院认可令的情况下，在星期二或之后作出的碧桂园股份转让将属无效。该消息传出后，碧桂园股价在早盘下跌超过12%。碧桂园称将继续与其境外债权人保持积极主动的沟通，并尽快形成重组方案。今日，拜登总统签署行政命令，下令由司法部领头、国土安全部、卫生部、国防部、退伍军人事务部等跨政府部门合作，阻止美国关注的国家，尤其是中国和俄罗斯，通过商业行为取得美国人的敏感个人信息，并利用这些信息进行包括恐吓、威胁、反情报或其他恶意行为。拜登政府高级官员表示，受关注国家仲包括伊朗、北韩、古巴、委内瑞拉。该行政命令将授权司法部长避免美国人的个人信息被大规模贩卖到受关注国家，并避免那些国家以其他方式取得美国人的敏感资料。该命令将保护7种美国人的敏感资料，包括基因组资料、生物辨识识别码、正确地理位置资料、个人健康资料、个人财务资料、特定个人识别码，以某些敏感的政府相关资料， 有三种数据交易，亦被认定有风险，将给予限制，亦就是云端服务协议、雇佣协议以及投资协议。礼拜三，香港当局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的所谓民意咨询期宣告结束。香港商界和媒体担心，在中共当局强推的港版国安法摧毁香港的高度自治后，新的二十三条立法将进一步侵蚀香港仅存的公民自由。美联社报道，批评人士说，新的二十三条立法将使香港的司法系统越来越似中国大陆。虽然港版国安法主要针对政治上活跃的港人，但是商家和媒体记者担心，新二十三条可能将更多中国大陆式的监控和审查引入香港。报道援引一位在港的研究人员的话讲，香港的很多公司担心新的立法可能影响他们处理经济数据或独家研究。报道仲称，香港主要的媒体权益组织香港记者协会在向港府提交的意见书中说，在这个月的一个民调当中，所有参与的成员都感到新的立法将损害新闻自由，90%的成员说这种损害将是重大的。27号，高盛首席执行官所罗门在瑞银举办的一场行业会议上警告，世界正为软着陆做好准备，但他个人仍然对此有些担忧。他说，由于经济中仍然存在通胀压力和地缘政治风险，不确定性仍然好高。所罗门说，一个月前大家仍然一致认为今年会减息7次，但之后市场已经降低了预期，现在认为今年将会减息4次。所罗门警告，美国经济中消费者支出一直在放缓，美国经济咨商会追踪的消费者信心指数意外地由1月份的 110.9 降至2月份的 106.7， 未达到小幅上升的预期。所罗门说，企业负责人告诉他，在物价仍然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已经出现了月光族的紧缩消费行为模式。所罗门对经济发展轨迹的评论比他去年9月发表的言论更为谨慎，当时他说，现在经济软着陆的可能性大大增加。27号，权威产品测试机构消费者报告发布2024年顶级汽车排名清单，混合动力汽车名列前茅，丰田车款表现出色，斯巴鲁紧随其后。消费者报告每年根据道路测试性能、可靠性、车主满意度和安全性选出10个最佳车型。今年的顶级车型包括三款混合动力汽车、三款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和一款纯电动汽车，以及三款燃油车。消费者报告汽车测试中心高级总监辉舍尔表示，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弥补了普通混合动力车和电动车之间的差距，是美国汽车行业的一匹黑马，很多消费者才刚刚开始了解这种车型。由汽车制造商看，斯巴鲁和丰田今年再次表现强劲，分别有2款和4款车型上榜，宝马位居整体品牌榜首，斯巴鲁、保时捷、本田、凌志紧随其后。28号，中共总理李强在会见美国商会代表团时，邀请美国和其他外国企业到中国投资，并呼吁华盛顿共同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不要采取脱欧政策。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美国商会会长克拉克率领的代表团。李强在会谈中说，美中经济高度互补，利益深度融合，加强经贸合作对双方是互利共赢。他说，搞各种形式的脱欧断链，小远高长，不符合双方的根本利益，只会对两国企业、经济乃至全球发展造成巨大损失。李强向美国商界人士承诺，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持续努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并欢迎美国企业继续投资中国。据中共外交部新闻稿， 克拉克向李强表示，美中关系极为重要，欢迎中国进一步开放，美国商会愿意发挥桥梁作用，同中方进行坦诚和建设性的沟通交流。近年来，南韩生育率一直居于全球最美，而2023年的生育率又创历史新低。据韩国统计局礼拜三公布的最新数据，南韩的总和生育率已经由2022年的 0.78% 降至 0.72%。 一般来讲，在发达国家，总和生育率至少要达到 2.1 才能够达到世代更替水准。韩国政府已经将扭转生育率下降作为国家优先事项，并在12月承诺采取非常措施来应对这一局面。与此同时，在4月份的大选之前，南韩国主要政党都承诺要提供更多的公共住房和更便利的贷款，以阻止人口下降。自2006年以来，南韩在儿童保育补贴等方面的支出已经超过36万亿韩元，但却未能够扭转生育率屡创新低的局面。与此同时，南韩的结婚率亦是下降，高经济负担被认为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首都首尔去年的生育率最低只是 0.55， 南韩此前预计2024年生育率可能进一步降至 0.68。 27号，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新修订的保守国家秘密法，不单止将监管范围由国家机密延伸到工作秘密，还严格管制泄密人员离岗后的就业及出境。分析人士认为，中共的保密法趋于严苛又模糊，将加剧寒蝉效应，尤其给在华外商带来营运上的重大挑战。据中共央视报道，国家秘密及其保密层级的团体范围由国家保密行政管理部门单独或会同有关中央机关规定，军事方面的保密事项范围由中央军委规定，泄密人员离职后在脱密期内不得违反就业规定和出国，就算过了脱密期亦必须继续履行保密义务。对于违法者，他的单位机关应该通报同级保密行政管理部门采取处置措施。该法没有明确定义何谓工作秘密，但根据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的解释，即是除了国家秘密以外的在公务活动中不得公开扩散的事项，一旦泄露给本机关部门的工作带来被动和损害。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